订阅键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语连珠，点石成金，带来点名动态数码最新游戏互动奖励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学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之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袖手旁观看谁秀得最好，秀得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容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好的，那么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我们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6805-315，这里是每周日晚八点和你不见不散的点名秀场，非常高兴又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今天的主持海波。今天呢我看现场来的人不少啊，来了50多号，可能大家都看了我们今天的公告了啊。今天呢我们是说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音频关于后期方面的那些事儿。这里呢其实有个原因啊，主要是因为咱们呢看过公告的都知道了，就是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会推出一个课程啊。其实这个呢之前是一个计划，就是计划在这个我们的频道推出一个公开课啊。这个公开课呢主要就是讲一些 Reaper 入门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为什么要开这个课呢？主要还是因为啊，现在这个 Reaper 啊这个软件确实在我们圈内也非常的火啊，然后呢用的人也很多，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确实是现在随着这个有声市场的蓬勃发展啊，很多很多的人都开始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来做一些后期或者是编曲之类的工作，然后呢也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份收益。那尤其是在我们圈内啊，对我们视障者来说，很多人甚至已经利用这个挣到钱了啊，已经跳出了推拿这个行业来啊专门做音频后期或者编曲方面的工作了。那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推出这样一个课程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 Reaper 啊，它虽然说的无障碍确实非常好啊，就是读的也非常好，都可以用。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并没有官方中文版的这样一个软件，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版本啊都是网友自己汉化的。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也从来没有一个官方的像样的一个教程，很多人想去学但是呢不知道从何下手啊。所以说呢就说 我们呢自己平时也比较爱好这一块的东西，经常在研究，就想呢把我们自己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分享给大家。那所以我们决定开这样一个课。哦，看现在人还在涨啊涨啊，在这里再说一声啊，咱们的课不是今天开啊，今天咱们是从下一周开始啊，从下一周开始正式开始上课啊。本来呢今天这个节目啊，这个原计划里面啊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是下一周开课嘛。然后前面在和我的两个朋友在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哎，这个提议非常的好啊，大家呢愿意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呢今天呢这一期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我的两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啊，其中有一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 Reaper 方面他们的一些体会，包括编曲方面音频方面他们的一些体会。我先看一下吧，咱们现在的两个嘉宾啊已经在麦上了，我来介绍一下吧，他们一个是蚕龙，蚕龙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有些是老朋友了，
对对对，有些是老朋友了，然后还有一位是一个新面孔，当然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是长河，长河其实，好，先看看吧，能不能听到声音，请长河跟我们打一个招呼。长河那边，不知道什么
什么
情况。
大家好，
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关麦了。
可能有人熟悉我，因为以前呢，我也在别的地方讲过课，讲过一些剧跟编曲相关的、
对，
讲是不是讲过一些相关的操作？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说一下他们两个啊，他们两个呢，一个是蚕龙，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歌唱的非常好。天使的翅膀啊，天使的翅膀啊，天使的翅膀、啊，反正会唱很多歌啊。然后那个说正经的，蔡龙这边呢，其实他是我们几个能接触 Reaper 接触的比较早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从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对吗？还是什么时候？
对对，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然后自己呢也是平时会讲讲课，然后最重要的他其实是一直在用这个 Reaper 给自己创造收益，用通过自己的音频后期方面的技术啊，在接一些外面的一些单啊什么的。他现在应该蚕龙应该就相当于全职就做这一块的工作了，对吧？
对，现在的话是全面做这个
对。然后长河的话，其实我相信啊，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对音频或者是音乐编曲比较感兴趣的应该也都熟悉因为他以前呢做过一些讲座，然后自己呢现在主要也是依靠编曲这样的一个工作，看起来听起来是非常高大上的啊，然后来跟来生活啊，也应该算是全职，对吧？我们长河那边可能信号不太好啊。
对对对，现在是全职在做编曲。
对，他现在也是全职在做编曲。所以说呢，今天我是特意邀请到了他们两个来和我们大家先就是在我们正式开课之前，一道开胃菜，先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就是 Reaper 关于音频关于编曲方面的一些内容，好吧。那么闲言少叙，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这个 Reaper 啊，应该是蚕龙应该是接触的最早的一个，其实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具体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入到我们这边来的。总之呢，以前的时候好像大家就是在做后期啊或者是编曲的时候啊接触的这一块都比较少。长河这边尤其是做编曲，以前应该是使用的 Sonar。
对对对，最早
其他的
是使用 Sonar。
对，
其他的速度软件。蚕龙这边以前做后期比较多的话，应该接触 AA 会相对来讲会多一点。嗯，
对，最早是接触那个宿主。
我记得你蚕龙2016年的时候刚刚使用 Reaper，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英文的，对吗？就还没有汉化的是吗？
那会儿的话，汉化的不完全，所以说只能这个配合着用。
你觉得 Reaper 刚刚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个过渡期啊，就像很多以前比如说用其他的宿主用惯了的人啊，可能在使用的时候这个习惯啊，就一时之间啊很难去适应。你觉得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它跟其他的宿主到底存在多大的差异？就是说我们这个到底需要花多大的功夫去适应它？
它这个确实，因为你从别的上面转过来的话，很多是像有些这个宿主啊，它这个比如说一些显示啊，或者一些这个提示啊，都是在表面层次的比较多，或者是在外层。像这个的话，它是很多是包含很深的。你比如说有些操作可能它在一个菜单里面还会有子菜单，甚至在子菜单里面还有菜单，就是类似于很有内涵一样。像这种的话呢，就是导致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上面好像找不到我要的。很多时候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可能，或者刚开始一打开的时候觉得很茫然。它这个的话其实怎么说呢，确实刚开始的话没有熟悉它的这个思路的话呢，是觉得有点这个不知道从何下手。
那当然就是用惯了以后啊，如果说你真的适应了以后，这是还是一款非常优秀的一个软件。我觉得它的易用性不输于现在任何一款就是我们接触过到的宿主或者是这个工作站这样一个软件。
对，在无障碍上来说，这款是目前来说是我至少是我了解到的是就是说支持的最好的。当然这个也要取决于这个无障碍的一些插件的支持。我们这儿是吧，也感谢这个原作者，包括一些国内的有些好朋友的网友啊，这汉化，包括给那些做汉化的人提供一些意见的，确实我们都要感谢他们。
对，确实非常感谢，因为如果没有汉化好的话，或者如果没有中文版的话，我们这个障碍会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对，
好。那关于 Reaper 这个话题啊，我们先放一放，就是先说到这儿，待会儿我们会回过头来再继续聊。其实我今天是首先想和两位聊一聊的话题是，就是目前不管是编曲也好，还是音频这边也好，就是它的前景到底怎么样？我们先从音频说起吧，就是先由蚕龙这边，来说一下，就是因为他自己做这一块比较多嘛。你是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就是说进入到这个就是用这个音频这个技术来给自己创造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应该是从去年的可能去年的下半年差不多，就是说就接一些这种就是像这种商业的一些比较多一点的。之前的话呢，就是因为刚开始自己这个折腾嘛，然后给一些好朋友做，就当然很多这个好朋友的话就相当于说是吧，给了我做小白鼠的时间呢。因为我们给他们折腾东西的时候肯定自己就学到东西了，所以说很多这个好朋友的话自己录的一些歌呀，包括一些他们所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小小句子啊，或者一些小像一些小广播剧啊等等是吧，做一做的时候刚开始可能就对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操作就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啊。
后来对，然后慢慢的话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做的还可以，然后就在圈子里面他就会有一些需求嘛。你比如说像现在可能到了年底了，很多一些YY的频道或者一些组织啊，或者是这种机构，他都会有做一些晚会。那么晚会的话，它会涉及到一些片花呀，还有中间的一些需要的用到的这些音频方面的东西是吧，他就会找你做所以说后来慢慢的话呢经过做的话，这个怎么说呢，熟人互相的这个介绍，然后人就会越来越多，可能就是你接的单子呢就会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你是实际上是一个从这个
对，先从技术开始
练手，
对对，
然后慢慢的开始来进入到这样一个真正的商业的这样一个阶段。
对对对，最早其实我刚开始就是接触这个呢，自己是没有想的这么多的，就刚开始是觉得把一个东西研究深一点，但是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自己最后现在工作可能就是做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带的比如说有些学员的话，可能就给人家灌输一些观点，那我们要是拿这个来是要做是吧，做这个商业的。
对，那我问一个问题啊，问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就现在啊，现在因为我们很多你是没有做推拿的，你是做全职做这个这一块的，你觉得就是养活我们自己有没有问题？就是如果说用这个来谋生的话，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至少
前提建立
就是说至少比你普通可能做推拿的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普通推拿的话5000块钱一个月左右吧。但你现在做这个的话是吧，我们就不说做的好的了，或者是哪个月的单子多的这种的话是吧，就平均的话5000块钱一个月，这个应该还是可以实现的。
好，那我们再问问长河啊，长河这边呢，他其实主要是做编曲的。我长河是我同学啊，这是透露一下。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一起经常研究，啊，他呢就偏重于这个编曲，然后我那个时候呢主要偏重于后期啊，然后当然就是也经常一起玩了。他其实真正的进入编曲这个领域应该是比较早的，我记得应该是在13年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好吧，那我们先聊一聊编曲，再聊聊编曲这一块啊，就是说，首先你觉得就是编曲难不难？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个好的宿主，就比如说在操作完全无障碍的情况下，到底难不难？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一下子听到说编曲啊这个东西，这个太难了啊，就你觉得到底怎么样？
如果说在 Reaper 这款软件下的话，我觉得编曲不是说特别难，就是难度没那么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那你觉得你是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接触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真正的可以用编曲来给自己创造收益的？
我那时候说实话接触就是开始玩的时候玩得很早，13年开始玩的，那个时候是在用梭呢，因为那时候真的不好用的，比起 Reaper 现在来讲很不好，那时候也只是玩了，真的也只是玩。
梭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东西啊，我记得装都要装半天，
对
真的半天，不是说那种盖茨的半天，就是真正的从下午到晚上，或者从早上到中午这样的一个半天，对吧？
其实啊，有些时候你编曲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是用来操，就是很多时间用来操作，是用来折腾软件了。2013-2014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只是玩嘛。到了2015年末嘛，就开始接商业的，
接商业的。哪年？
应该是从2015年末吧。
你觉得就编曲这一块的话，就是维持生计怎么样？就是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编曲呢，就是说维持生计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还是要做好一点啊，你不能说太差。实际上人家做的很差的也能赚到钱，
也能赚到钱。
对对对，是这样的，收费还挺高的。非常高的收费，是很高的。
我知道编曲收费确实是非常高的，像做一个下来的话几千块钱应该没问题啊。
对，
其实你
一个业务几千没问题，
你一个月搞个一两单应该也就差不多了啊，基本
你
就够生活
了。像我一个月有一次我一个月的工作就维持了大半年，我大半年什么也没干就这样的，真的。
对，就是我觉得都是非常厉害的人啊。好吧，那么我们再说回音频这一块。音频这一块的话，像现在蚕龙这边啊做这个，你觉得渠道多不多？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觉得啊，好，你们说的这么好，但是我没有渠道，或者是我这个 就我也会一点啊，但我甚至我也想学，但是我学会了以后就是感觉上好像没人找我啊，这个
对，这个等到别人找你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对，
嗯，
首先的话
不能守株待兔。
对， 对，一般我们可能现在是都是怎样的，
嗯，
就是说会加一下这样的群，它有类似于这种后期啊，
嗯，
或者是像很多他们做播音的话，
嗯，
就会有播音群，
嗯，
或者后期和播音一块的，
嗯，
当有些主播的话，
嗯，
他录音的话呢，人家工作室给他的单子可能是需要带后期的，
嗯，
但他自己不会，
嗯，
他就需要一个专门为他做后期的，
嗯，
那这样的话，
嗯，
是吧，你就和他合作一块做了，比如说他给你后期，
嗯，
然后这个录音主这个读书的这块可能是他们来做，
嗯，
他自己录，
嗯，
对，
嗯嗯嗯嗯，
都是目前来说可能就是通过 QQ 群，你多加一些群，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嗯，
别人有这个需求的话会发，
嗯，
刚开始你可能接的话呢，因为别人也有一个试音嘛，你要是接的过了之后，是吧，这个过得多了，
嗯，
别人只要给别人做过了，那下次别人有什么可能先问你，如果你空着的，
啊，
别人是吧，单子就直接给你了，就不用说在那个群里去发了，类似于这种后期群是吧，所以说你只要做一段时间积累起了这种这个人脉一样的，或者有几个主播他一天的读书量，很多人的话比如说录好几个小时嘛，这种的话你一个月的话你接几个人可能就够你做的了，这只是说有声小说的啊，
嗯嗯嗯，
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圈子圈内的这种，
嗯，
是吧，就像我刚刚说的这种人家活动的一些需求的这种，
嗯，片花啊什么的，
对，那么这种的话呢，
嗯，
可能就是需要靠你做了一段时间，你的这个知名度被人知道了，
嗯，
人家可能会主动找你，或者是听过你做的一些东西，因为找你的话必须要有几个这个是吧，有理由嘛，一个是听你做的可以，一个是是吧，互相都说哎呀他做的行，那可能别人有这个需求会问一下你，你闲着的时候，那你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做了，
嗯，
这个单子它就累积起来的，比如说可能不会很，比如说一个地方很多，但是你这个需要的地方多了的时候，那你单子就起来了，
是这样啊，那我觉得就是总结起来呢，
嗯，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要主动一点儿，然后呢，
对，
等你做得好了，当然你前提建立在你确实是
第一步的话，你确实要把这个宿主，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软件，你使用的软件要掌握了，
嗯，
然后能做到就是你至少你自己能满意。
嗯，
是不是第一步你自己很多东西你要满意，
嗯，
如果你都自己都觉得有问题的，肯定是不行
啊，
嗯，所以说你刚开始肯定基本功要练好，
嗯嗯嗯嗯嗯，现在每就是如果说一天的量的话，比如说你就是在熟练操作的情况下大概能完成多少任务，
嗯，因为他这个可能跟你接的单子不一样，
嗯，
也比如说
啊，
嗯，像现在有些这种有声小说的话他可能是，
嗯，
比如说低配啊，就是这种减配啊，我们所通说的减配，还有是吧，这个金配啊等等，它都不一样，那可能耗去的时间也不一样，当然它价钱也不一样了，比如说很常见的是吧，这个25一个小时的，那么一天的话你做10个小时，可能你的收入就是250块钱了，当然这个数字不太好啊，尽量多做一点是吧，但是很多人他就要想了，很多人要想了，他说这个10个小时我一天是不是得做10几个小时
啊，
你时间可能是要长，但是并不代表你做多长就要花去多少时间，
花上多少时间，哎，
对这个不会的，因为你做的话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剧本，然后是吧，根据这个情景来进行添加音效啊，或者音乐铺底等等这些，不是说非要听完的，因为它需要穿插的东西也就是那么多，比如说人家要求有3至5个音效啊等等这些，是吧，那你只要差不多按照要求方的做完了就可以了，所以说一集20分钟它不需要耗取你20分钟，如果你做的是吧这个快，那就是你的量就大，还有就是做那种是吧配置可能要求高一点的，像我接的最高的话可能也就是450算下来一个小时，就是一集20来分钟了，人家刚开始人家那边给的是120，后来觉得可能也比较满意嘛， 可能他们那边还是确实挺大方，然后就主动自己就又加30块钱，也就是说一集的话是150块钱，那么三集可能一个小时吧，那加起来450，那一天的话就是说你做个，你要是说你愿意多做一点的话，反正我一天的话是做过3个小时的。对，这只是目前这个对做过的这些，
对，非常不错的。那像长河这边做编曲，一般就是，首先我还是因为编曲这块呢，我自己也了解一些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业务的渠道，我觉得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线上啊，线上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论坛啊，有一些这个
对
一些专业的这样论坛，这个还是长河来说吧，就是大概的他接的一个情况吧。
现在是往线上去的话，它是确实有一些论坛，有些交流音乐的论坛，你可以在这里去发，就说你可以去发一些作品。为什么要发到跟这是音乐论坛呢？因为编曲来讲的话，因为有需求的也很多也是搞音乐的人嘛，你普通的人一般也没这个需求，是不是？你不是说随便找个论坛你去发就管用的，那是不可能的。那你还是找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也有可能有人知道什么音频应用这样的地方，
以前的对吧？
对，你就可以在这里去发点作品，主要是通过这些你在这里认识一些圈内的人嘛，现在大家都有什么业务就会介绍给你的，像我最初的业务就是也是圈内人介绍给我的嘛，是这样介绍给我的。
其实这个路数跟刚才蚕龙讲的那个音频差不多啊，就是你首先还是得主动一点，然后呢，如果说你的表现确实挺好，然后别人可能有什么业务啊什么的，就会来找你。
对
啊，对，
你人家知道你了，他有可能就会来找你的。对，当然了，如果你如果说，就是你也可以这样，就是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广告。你可以做一些广告在线下，你也可以宣传的，这也是可以的。
对，这就说到了一个线下的一个渠道。
这也是可以
的。对，其实我觉得线下的话，如果你做好了，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线下相对来讲，反而它有的时候比较稳定啊。
对对。
像什么学校啊，有些这个单位啊，
这是非常稳定的。如果说你给他做一次，他满意的话，他下次还会找你的，绝对会这样的，他一定会找你。
现在比如说像长河这边，你完成一个编曲的话，就一般情况下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我差不多就3到4天吧。
3到4天。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啊，你比如说你要是一个月只做2单的话，那你等于说就可以做个10来天，然后剩下20天你都去玩。
可以
下个接着做。
当然你做这几天你是通宵达旦的干啊。撸是吧，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我知道我以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啊，你不要跟我说话，我现在干活，就这样一个情况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蛮充实的，蛮高兴的，就是
当然
对，像
有钱当然高兴。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这个你想想看，你做完这一单，你这一个月你就，甚至是像刚才常常说的，我这大半年我都衣食无忧了。
如果说你们有人做好，
啊、
你们可以有朝线下发展。到线下的话、
嗯，
如果说能接到一些单位的业务、企业呀，这种他的给的费用是会比较高的，对来说会是很高的，因为有些人做的很差的，一样的收费收的很高，但是就是这么实现的。
就说有些人做的也很一般啊，
真的很一般，很一般的，非常非常一般。一样的，
好吧，那么
一样的，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啊，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首先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不管是音频还是编曲啊，市场呢还是比较好的。其实尤其是这个，我知道像现在像这个喜马拉雅呀、蜻蜓 FM 啊，他们这个慢慢的越来越重视版权啊，很多都在自己生产属于他们自己的有声读物。 然后包括一些传媒公司啊什么的，他们都呢都是跟作者买了版权，然后找人去做。所以说而且现在这个有声行业啊是越来越被受到追捧了，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一块首先来讲市场的话应该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属于在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以后应该还会越来越好，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一个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说目前的话接单啊，我们刚才也聊到了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通过网络啊 QQ 群或者是论坛，然后呢通过线下啊，这样都是可以的。那我觉得确实是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去学习一些跟音频呀这些东西相关的知识，应该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三个呢就是刚才两位都聊到了，就是通过这个不管是音频还是编曲啊，维持我们的生计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其实我经常也在网上啊，包括我们圈内的一些论坛看啊，就大家的观点也都差不多，就是说通过这个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啊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前提就是你首先得脚踏实地把这个东西学好。长河呢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听到的那一首曲子，就是片花之后的那一首曲子，非常的优美，就是我们的长河做的，自己作曲然后自己编曲也是蛮厉害的。如果你的编曲再加上你自己的作曲的话，也就是说你的音乐理论音乐知识够扎实的话，那这个收入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创作这个东西肯定是非常值钱的。
对对对，如果说要在这一行业你要真的赚了很多钱的话，那确实还是说你的路子要宽的话，还是要把这些基本的东西给掌握好，就是音乐本身你要掌握好。
对，
就说你的路子你还是说不能说我是做我就一般就可以了，还是不要这样。
嗯，
人你的路是很窄的。
嗯，
所以很多业务你是做不了的。
对，就你比如说需要创作的东西，那你就做不了。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学好音乐的基础知识就可以了啊，就是还是多去了解吧。好吧，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说到了前景啊什么的，那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再说一下，在下周的时候呢我们会正式的推出我们的 Reaper 公开课啊。那么这个公开课呢我们会给大家讲解一些 Reaper 的入门知识啊，你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的操作啊，它的一些使用方法，包括对音频的处理啊编辑啊等等，那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一套公开课里面讲到啊。所以说如果有对音频感兴趣的并且想要学习 Reaper 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啊公开课，大家呢都可以来听啊。希望大家呢也就是说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够真正的掌握一技之长。我们点名呢从这个2015年的时候到现在啊，我们其实也陆续推出一些公开课啊。那这一次呢是跟我的两个朋友啊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做一个关于音频的这个公开课。我们啊是真的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带给大家真正的帮助，你不说别的，至少说能够让大家知道怎么去学习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好吧，喝过水啊，我就不喝水了。这个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其实回到我们最本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 Reaper 它到底能帮我们做什么，这个我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来说啊，我们以前接触的这个工作站还有宿主这种东西的很多啊，那么有的呢是比如说 AA 啊，那它是后期啊，侧重于后期啊会比较好，然后包括像后来的这个我们又用刚才提到的这个 Sona 还有 Cubase 还有 Sam 这样的一些软件的，那么他们也都是各有所长。 Reaper 呢，我们经常在听着说啊，有的人呢是说就是用它做编曲，有的人说用它做后期。那么我们还是想聊一聊它首先能帮我们做什么。我们还是从音频这个开始吧，还是由残龙这边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后期方面，你觉得它能够帮我们就是都做什么？
后期方面的话，如果说我们做一些细致的处理，你比如说一些擦带呀，是吧？就是很细小的一些东西，它是可以。我们之前用其他的宿主，可能说操作的话是实现不了，或者说实现起来的话特别的困难。而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就非常的简单了，也就是说它能精确到毫秒数的，比如说十毫秒啊，对，甚至十毫秒以下的。那这种的话细致程度，我们知道这个毫秒的话是1000毫秒，是一秒，是吧？
一秒，对对
对呀。所以说这个细致程度已经是肯定够我们用的了。所以说在细致性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速度快与慢，那这个要取决于你个人的是吧，这个对于这个熟练程度。
哎，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能做到和之前有些你做不到那是有区别的，是不是？
对，
还有就是说哎，你说
啊，好吧，其实我是想问啊，Reaper 啊，它的体积非常非常的小，对吧？我们你像我们以前用 AA 的时候，比如300动辄几百兆，这是最小的，在我接触到 Reaper 之前啊。那你比如说，更不要说一些编曲的一些，比如说 Sonar 是上 GB 的这样级别的，对吧？
对。
然后 Reaper 呢，确实它的体积非常小。那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个插件、那个插件、这个效果、那个效果，它到底能不能实现？就是它跟其他的宿主比起来，是不是就像有的人就认为的那样说啊，我们这个还是不行啊，这个啊，还是得。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去买音色，然后那个卖家看见我用的是 Reaper， 就告诉我说：“你用一个正经的软件好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这个哪不正经了？对吧？就是你觉得他，
你这个软件还有道德问题是吗？
对对 对,
对, 对，我不知道他从哪看出来我们这个 Reaper 的败坏啊，这个是吧？
对，
我是非常这个不同意的啊。
啊，对，就是说我想聊的是，
它这个
其他宿主比起来到底怎么样，对吧？就是不是说它后期就没有 A 好，就没有这个好那个好？
这个对于明眼人来说，咱们就不好说了，
嗯，
因为他们的选择性可能特别多，是吧？
哎，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在使用软件事情上面说，很多的话确实只能说听听的。你真正的实际操作的话，那是你只有自己操作了才知道。当然我别的宿主也可能学的不是特别好，如果说你特别好的话，也许人说哎你那个学的好，你就只能做那个就够你用的了
啊，
可能是我其他的对也学不好，本身操作也有障碍。然后这个呢是怎么说呢，它在对于第三方的这个效果器上啊，它有自己的一个方案，就是说无障碍的一个方案，类似于它可以将你第三方的一些这个插件的这个数据抓起，然后呢进行对它参数调节。
对，
这个就是在其他宿主上
对
它是没有的。你比如说我们用一个第三方的一些插件的时候，我们一打开它就是原生的界面，就是这个插件本身的界面会出来，我们就是在它的基础上调。但是很多插件的话呢，它是这种图形的哈，我们就直接用过读屏的人都知道啊，你按这客户端那客户端，它有客户端的那还好，还说明能切到焦点，甚至很多按的话就咚咚咚的这种音效，别的啥也没有。但人家看的话呢，是吧，有各种推子啊、旋钮
啊，
是吧，都可以拿这个鼠标去拖啊、拽，这样来操作。但我们就没辙了
啊。
但是它这个上面的话就是说做了一个特殊的支持，就是说有些参数你调不了的话，它会获取到这个参数的一些开关呢，比如说推子的开关呢，还有这个复选框的开关呢，类似于用数值来表示的，反正它就是能获取到你这个列表的一些开关，包括了复选框啊，这个推子啊，还有旋钮啊等等，比如说编辑框的这一类的。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操作方面，那在真正的功能方面，你觉得它到底输不输于其他的速度？是不是就是 就是其他宿主，我的理解应该是没有的，就是
没有
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原理，对吧？
对，
就是、
这个绝对没有啊。
对你能挂的我也能挂，好吧？那咱们说了这么热闹啊，能做什么？其实我自己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因为我也是 Reaper 的一个资深的一个用户。像站在我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大家，我们就说最实在的，比如说我们听到的很多片花，很多的这个包括蜀山飞剑，或者岷江三国这的一些全，不是岷江三国啊，说错了，就是蜀山飞剑啊，就是全套的这些效果啊什么的，都是用 Reaper 完成的，所以大家完全没有这个，没有必要有这个顾虑啊。我们稍微听一点好吧，就是，残龙那边应该也有一些素材，待会儿编曲的我们会稍微听一点。就是，听几句吧，好吧，好吧，我们先感受一下，先
感受一下，可以，
对，
因为
先来一个我这边的，好吧？
哎，
对对对，
好，你先放一下。
万物造化依阴阳，阴阳依太极，无极之前，有象之后，使而万物灵运。生生不息，自古以来便有参悟天地者，感应本身而求天人合一之境，以本身为鼎炉，取天地灵气，外炼筋骨，内修筋元，终还虚得道，得大神通，此后世所谓修仙者也。九州山水多奇，而又以蜀中为盛，灵山胜境多有修仙炼道之事，然而修仙之道亦有正邪之分，正道之人清修律己，而邪魔外道却是蔑视妒忌，正邪遂不两立，争斗不休。只有昆仑、峨眉。
其实这段音频呢，很多人应该都听过的啊，这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个宣传的一个花絮啊。其实这么复杂的一个，就大家听了这个各种的场景的搭建啊，包括各种的音效设计啊，都非常复杂。如果但是在 Reaper 下面呢，它实际上是表现的非常的优秀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轻松的来驾驭它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好吧？那我们再来看看残龙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还是听几句，好吧？
听一下。首先我先说两句啊，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它是多轨的模式嘛，所以说在编辑方面可能就很方便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它的那个音效，很多实际上我们听到某一个声音的时候，它是多个音效叠加在一起的，
对，
所以的话，对，我们要用多轨的话，你比如说这一个音效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下一轨又放一个音效，这样的话就听起来的话可能有两个叠加的效果在一起，就会产生和那个原声，就是原本身那个音效不一样的效果，本身可能音效很单调，
对，
所以说我们有可能你可以一个工程下用了很多个轨道，但是这个多轨编辑对我们来说是很非常方便的，
非常方便，
直接上下光标它就给你读出来了，
对，而且你哪儿都可以改啊，
对，轨道上的这个声像啊，轨道上的这个音量啊，我们都是可以随意更改，
包括我们刚才听这转来转去的这些声音啊，其实
对都是通过
包络就可以调的，对对对，好吧，那么我们来听一下。
好的，好，我也就稍微放一下这个吧，也没有准备。
陈女，圣约翰大学是在中国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被称为东方哈佛。创建于1897年的圣约翰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杜恩书院合并而成的。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用官话和上海方言授课。 1881年开始成为中国首。
这个我们就不听完了，就给他们这个教会做的一个相当于有声书一样的。
啊、
对，
嗯，好吧，那么西主的百年啊，不好意思啊，广告出来
了，广告出来，
广告时间。广告时间
啊，就是人家的广告，给我们广告费了吧？
对，没给钱不要放啊。对，
对，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两个后期的作品啊。其实编曲这个他也是日本是表现的非常优秀的啊。我们接下来会听一个这个长河老师的他做的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编曲，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其实我们刚才听到的一个就是开场的那个，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音乐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啊更加的大气，更加的更加复杂。其实那我们看一下它在这个这个操作表现上会怎么样。
哎，这是什么广告吗？
啊，这个不是啊，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我们长河做的一个音乐。那么，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可能有的朋友也非常的熟悉啊，其实是我们以前给一个广播剧做的主题歌。这个呢，它也是完全用 Reaper 完成这个，操作的，所以说，在操作上我觉得大家完全没有必要顾虑说啊我们这个就说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跟别的
先声明一下，我们三个全是全盲
啊，
所以说这个全盲的不用担心。
对对对对对，那你像这个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确实是也让我挺有成就感的啊。好吧，咱们就听到这儿。
尤其是
接下来呢，对，我们要说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要学习比如说后期或者学习编曲，我们就是大概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呢？是不是就很难，比如说我没有北京户口啊，我家里很穷啊什么的，那是不是我就不能学了？ 好了，我们先从后期这边来说吧。蚕龙说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个
这个的话，首先声明一下，我挺穷的啊。对，
你这挣那么些钱，你还穷是吧？你就做后期。
在我学之前，我挺穷的啊。对，我学之前挺穷的，但是现在也不富啊。虽然我幸福是吧？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一台基本的电脑是吧，不说老爷机咱不说了是不是，现在普通的那肯定就行。然后一些硬件设备的话呢，这个就看情况了，有一块独立声卡可能更好，也不能说没有声卡的人就编不了曲啊，或者是做不了后期，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然后怎么说呢，要求的话你还是有点耐心，这是有要求的。对。然后看看啊，这个正常来说反正只要你付出了，我觉得还是都有收获的。
收获，
对，就是说不会说有太高的门槛
啊。而且这个收获是实打实的收获。
对，
就不是说你精神上的收获，安慰一下对吧。
这个不是精神上的，对，你只需要学会了剪辑啊。
对，
学会了一些剪辑啊，或者一些这个，你就可以去给人家做对轨啊。这个的话是吧，那就是实打实的收益了。刚开始可能你的时间这个做的话，这个效率不高，但是不要紧呢，你刚开始接触是吧，慢慢做，那一天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也有可能的。但是你要是放弃了的话，那可能后面的话，你那一天几百，你也有可能也做不了。
哎，对对对对，好吧，这个是音频这一块。那么。这谁的微信关一下啊？编曲方面呢？编曲方面，长河这边你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学习的话，你比如说，首先来说啊，很多人说这个编曲我必须要会弹钢琴，我要会键盘，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就需要具备哪些，就做哪些准备？
当然了，如果说学习编曲，其实不需要太多什么准备的，也没这回事儿，就是说。你会弹钢琴，就是你会弹更好，不会弹也能学，
没关系，
也可以学。
啊、
对对对，
嗯、
我就你看我这弹、
嗯，
其实我不算会弹的，我只是说有了解。但是你最需要学的就是，首先你要学的是音符的知识、音和音就是主要是音乐的世界，音符的世界，这个你需要了解。
音和音的关系啊。
对对对对，这你需要了解的。你不了解，就比如说是。你对音符都不懂，是不是？你怎么去编曲？是不是？那是
对对
事情。
这
是学电脑的话，这配置不需要多高的，学习阶段没必要弄多高的配置。也不需要去玩什么很好的音色，也没必要，因为你玩这些会耽误你的时间，反而耽误时间。
对。那么对刚才长河说的一点很对啊，我觉得很多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编曲啊这个非常就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事情、挡在门外了。因为一想编曲，我的天哪，那我还要去弄个键盘，然后完事了以后呢，我还得去弄一个这个就是又是这个音色库啊，那个音色库啊，我还得会弹啊，然后啊觉得这太难了，这个我还是算了吧。我觉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年前啊，也是有这样的心态啊。我不知道跟长河叨叨了多少回了。我说，哎呀，这个我不会键盘呀、这个我怎么编曲啊？人家告诉我说，这个没有关系啊，你完全不会键盘也没有关系啊。你像我其实真的是不会键盘，我真的是不会键盘。现在因为自己经常做嘛，然后手边呢
刚买了键盘，
对，又买了一键盘，
但是你需要有一个。
对，
不是说你要多么会弹，
对对对，就你可以有一个，
有一个
你不会弹也可以有一个啊。
对，
那你要实在是不会弹，我也没有键盘啊，这个也没有关系啊。其实电脑音乐发展到现在啊，键盘呢在有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比较累赘的一个东西了啊。真正的就是说，你看现在有些人啊，在就是。随时随地啊，弄个笔记本什么的，人家就可以做。
笔记本
确实就是这样的。对对对，现在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键盘，
另外想说 ，Reaper 上面输入音符是很方便的。
对，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呢，就是对
有些用 Solar 的可能，用什么 ABC 啊，从外部导入 MIDI。 和 Reaper 上是可
以，
不需要这样做的，
对对，不需要这样操作的，哎，对
对
对，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说首先来说键盘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有键盘但是不会，你也可以没有键盘也不会，啊，这个没有关系，就是你自己去学一学，然后
对，熟悉一下 MIDI 编辑器的书写规则，你就可以实现这个键盘的功能啊。
对，
如果说你弹得好那当然更好，但弹不好这也是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有多种模式，它这个包括 MIDI 编辑器的话，它的书写都有多种模式，所以
说
我们不用太担心，
在上面写音符是很方便的，在 Reaper 里面写音符，这个
对
肯定是很方便，不用担心。
对，那么刚才我们是说了，就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啊，要具备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很多人在编曲之初啊，都被什么采样器啊、这个插件呀、音色库啊这些东西搞懵了啊。我这个人家那个键盘插上去呢，就有声音是吧？那我这个插上去之后就没有声音啊。一会儿要说到音色库的入库啊，这个那个。这个在这里呢我们不过多的去探讨，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我们在开这个课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做好了一个解决方案啊，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啊会开一个论坛，一个网站啊，那么这个网站上呢会把这个就是我们不管是你音频也好还是编曲也好要用到的这些东西啊，什么插件呀、效果器啊、音色库啊、采样器啊、辅助工具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准备好。然后包括 Reaper 的这个汉化的版本，我们都会给大家准备好，放到我们的网站上。到时候我们讲课的时候呢，就会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去下载、怎么去做，然后呢，大家跟着我们的讲解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你完全不用操心啊，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啊，你们讲的这个软件我没有，就是插件我也没有啊，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所以说这是跟大家说一声，就是说我们居然决定要做这个事情呢，那我们肯定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事情做得全面一点，好吧。那么我们在最后重申一下，就是我们的开课时间呢是下周日晚8点，也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几个人坐在这里聊一聊放点音乐，不存在的。为了不干扰大家的讲座，我们决定到时候什么音乐都不放啊，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做我们的讲座，然后将从 Reaper 的安装和设置开始给大家讲起，一直往后讲。当然到最后呢，我们会达到一个目标啊，我们有个目标，就是能让你对音频做一些基本的处理，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能够熟悉 Reaper 啊，如果你够努力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自己去摸索，然后呢来学习更高级的知识啊，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总之呢，就是我们的愿望呢，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课程给大家做一个 Reaper 相关知识的普及啊，做一个知识的普及，然后让大家呢能够真正的有机会走进音频和编曲的这样一个行业。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有什么遗言要跟你说的？
遗言我，
这个遗言倒是没有，
多活几年，
我们
到时候再来讲。
这个反正后面，这至少这个基本的课程，我们会陪伴大家一起走完，这个是吧？走完了之后，我们再可以走，没走完之前，我们走不了。
哎，对对对对对，好。看长河这边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好，这个遗言过几十年再来讲啊。
好吧，
如果就是说大家有什么音乐上的一些问题，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到论坛来交流。
我们有一个 Reaper 的官方不是官方讲，是我们有一个Reaper 的讨论的 QQ 群。
对对对，
这个、
大家可以讲，
稍后我们会发到这个发到这个公屏上，然后大家可以去加一下，好吧？这个号码有谁记得？也可以在这说一下。
这个反正我不记得。
稍后我发到公屏啊，
发到公屏，
行行好，好， 啊，你们都不记得了，好吧？嗯。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嗯，再次说一下，咱们是下一周星期日的时候会正式的开设 Reaper 的入门基础课程，欢迎大家关注啊！对 Reaper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的 YY 频道来听啊，后续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论坛去听。我们的网址是多少呢？下周再告诉你们，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见。